管仲向鲁庄公请求，请千岁赐我30骑，派30个人，30匹快马。管仲身着软甲，肋下佩剑，他暗藏着一张宝雕弓，还有一条箭袋，吩咐马童备好自己的坐骑，乌骓暗夜轻。管仲这匹马称得上是宝马良驹，怎么叫乌骓暗夜轻呢？是一匹黑马，但是鬃尾是蓝色的。这马是日行1000，夜走800。管仲恨不得叫这匹马累生双翅，他知道要迟到一步，公子纠这王位就没了。自己想到的事情，肯定他的好友鲍叔牙也想到了。他跟鲍叔牙是莫逆之交，虽然是异姓兄弟，但是比手足都亲，哥两个特别要好，而且心气相通，两个人所想的事情几乎都一样，谁也用不着见谁，一抬手就知道对方要干什么，什么意思，这叫掌上观文，了如指掌嘛。管仲带着人一出城，就策马飞奔，他狠狠给乌骓暗夜轻抽了几鞭子。这马有马心呢，养马比君子。乌骓暗夜轻也觉得有点奇怪，主人平时没用鞭子抽过他，这样的宝马也不用抽，只要主人一跨上雕鞍，他就能猜透主人的心思，知道怎么个走法。哦，嫌我跑得慢呢。乌骓暗夜轻是鬃尾乱炸，他真要飞起来了，把那些好马拉得老远，跟着的那些随从都有点不理解，管先生怎么这么着急呀？那咱也快追吧。难怪这些人纳闷儿，管仲是个稳重人儿，可以说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，他非常沉稳，遇事从来也不慌张。这些人猜不透管仲的心思，管仲心急如焚，他恨不得一步就追上公子小白。现在他不怕别的，就怕鲍叔牙保着小白回齐国，小白就是齐国之君了，让我保公子纠这么长时间，就算是前功尽弃了。要是按照顺序来讲，也应该有长幼之分，公子纠是老大，小白是弟弟。管仲的意思，齐国国主的位子绝不能落在小白的手里，所以往日的沉稳劲儿全没了，紧急加鞭恨马慢。当他追到即墨，一打听，问是不是刚才过去了一波人马，有人说不错，确实看见了，大约有100来辆战车刚从即墨过去。他们走出去有多远？有个20-30里路吧。哎呦，管仲二次飞身上马，继续往前追赶。老天不负苦心人，还真让管仲给追上了。怎么这么巧啊？小白由鲍叔牙保着回齐国，小白觉得赶路太紧张了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不知道鲍叔牙是什么心思，他就跟鲍叔牙商量，您看 咱们能不能歇一会儿，喘口气儿啊？这光赶路，不吃不喝，有点吃不消了。这人不吃不喝还行，咬咬牙能忍着。可是马不行啊，马不喂饮，时间长了就都躺下了，想快也快不了了。咱们可不能扛着马走。鲍叔牙有自己的心事，他没跟公子小白说。鲍叔牙担心，他担心后边有人追赶，他就想立刻保公子小白赶快回齐国继位。现在小白提出来要打打尖休息片刻，鲍叔牙把马勒住，往四外看了看，又听了听，远处没什么动静，看起来不像有人在追赶。现在他不担心别的，就担心他的好友管仲。只要他保着公子纠回了齐国，那这个王位就是公子纠的了。现在一看没什么动静，也许管仲还没有听到齐国的消息，他就把战马圈起来，在路边临时扎下营寨，埋锅造饭，在这打打尖，赶快做饭，赶快吃，吃完了赶快走。鲍叔牙下了马，到小白的车前，要搀扶公子小白下车。这时有人来报，禀报鲍叔牙，说从远处飞来一骑，有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赶上来了。鲍叔牙暗吃了一惊，他冲着公子小白摆了摆手，您坐在车上千万别动，待我看看来的是什么人。他手打凉棚，往远处一望，鲍叔牙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来的不是旁人，正是他的好友管仲。管仲带着人追杀公子小白，他怕小白赶回齐国，那他就是齐国的国君了，就没有公子纠什么事儿了。自己多年以来培养公子纠的心血就算白费了。按一般道理来讲，公子纠应该做齐国的国主。管仲知道他的好友鲍叔牙是能言善辩，如果他保着小白回到齐国，他就能说服齐国的文武拥护小白登基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所以他恨不得擂声双翅。管仲这匹马也真快，紧赶慢赶，真叫他给追上了。因为小白正在中途打尖，正在埋锅造饭，管仲追上来了，把鲍叔牙吓了一跳。鲍叔牙清楚的知道管仲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保着公子纠在齐国避难，现在听说齐国没有国君了，管仲一定保着公子纠回到齐国来。鲍叔牙心想，公子纠没有做齐国国王的水平，他曾经劝过管仲，你不要再费心了，别教他了，你再怎么教，公子纠天分不行，你还是跟着我一起培养培养公子小白。管仲不干，哥俩在这一方面有点分歧。现在鲍叔牙一看管仲来了，他特别紧张。管仲这时候来准没好事，他肯定主张叫公子纠做齐国的国主。想到这儿，鲍叔牙饭也不吃了，几步走到小白的车前，就挡住了管仲。你怎么来了？管仲一看鲍叔牙， 冷若冰霜，双眉紧锁，看得出来他是一肚子不高兴。管仲乐呵呵的拱手施礼，老兄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呀？
我回齐国。
我问你，你干嘛来了？管仲微微一笑，你要保公子小白回齐国，我特来饯行。鲍叔牙听着有点别扭，他上下打量打量管仲，见管仲拉着马在那站着，什么礼物都没带，你赤手空拳的见什么行啊？行了，你回去吧。管仲笑了，哎呀老兄，你看我都已经到这儿了，你能不能叫我见公子小白一面，哪么问候几句也行啊。鲍叔牙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自己过于冷淡了，兄弟之间好了一场，虽然现在是各为其主，但是他大老远的来了，要见小白一面，也不好不让他见。你跟我来吧。这时有好多武士就把公子小白的车给围起来了，不用等鲍叔牙下令，他们就自觉的把公子小白保护起来。这时小白把车帘挑起来了，管鲍二位说的话公子小白都听见了。这时鲍叔牙走到车前，公子，管仲来了，来给您饯行，祝贺您回国理事。说完了，鲍叔牙冲公子小白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，您可千万别下车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多加小心。小白明白了，管先生在哪儿呢？管仲想到车前跟公子小白说话，鲍叔牙把他拦住了，行了，你别往前走了，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。管仲点了点头，心里说，我这个老兄可真精明啊，不让我往前走了，因为我肋下佩戴着宝剑，离公子小白太近了，怕我有什么歹意。管仲摆了摆手，我说，老兄，你不要想的太多，我不往前去，我就在这儿，公子别来无恙。管仲说着抱拳施礼，小白点了点头，先生这是从哪儿来呀？我听说公子要回国去，我想跟您说一声，公子纠也要回国，是不是让您的兄长先回到齐国去？小白一愣，先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管仲微微一笑，现在齐国无君，你们哥俩都想回去，谁先回到齐国，谁就是齐国的国君。按道理来讲，应该是公子纠回国理事。如果公子纠让位于你，那就另当别论。还没等公子小白说话呢，鲍叔牙不让了，他大喝了一声，管仲，你住口，你在我家公子的面前胡说什么呢？能者担重任，谁有本事谁就是齐国的国主。我问你，你这是来饯行吗？有你这么饯行的吗？这是齐国两位公子的事情，你还有没有事儿？没事你赶快走。说到这儿，鲍叔牙手扶佩剑，眼睛就瞪起来了，他要跟管仲翻脸。这时车旁边的那些武士 各自把刀剑全都亮出来了。如果管仲再往前走一步，就能把管仲乱刃分尸了。管仲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瞅着鲍叔牙冷笑了一声，哈哈，老兄，你何必这样呢？我只是想劝说公子小白几句，如果他愿意听就听，他不听就拉倒，你也不至于翻脸，我也没有什么恶意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你赶快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这时管仲听见从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，他心中暗喜，我的人马到了，可是我就带来30来人，能挡得住鲍叔牙率领着100多武士吗？哎呀，恐怕不行，势单力薄，绝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可我就这么回去，又有点不甘心呢。无颜面对公子纠，你带了好几 10人，跑了这么远的路，干嘛去了呢？有点窝囊。管仲一下子想起来自己暗藏的弓箭，他灵机一动，冲着鲍叔牙摆了摆手，老兄，你放心吧，你放心保着公子小白走，我这就回鲁国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日相会。唰，他搬鞍认镫上马了。就在他上马的一瞬间，他一提这袍襟儿，这是掩人耳目。上马拽一把袍子襟儿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不是拽袍襟儿，管仲干什么？他把弓摘下来了，他摘弓搭箭，瞄准了小白的咽喉，嗖！只听公子小白大叫了一声，噗！一口鲜血喷出来，咣当的一声，就倒在车里了，可把鲍叔牙吓坏了。把他吓得魂飞魄散，那些武士也都懵了，齐声喊叫抓刺客。鲍叔牙真急了，他苍啷的一声就把宝剑抽出来了，要和管仲拼命。管仲一看射中了公子小白，他别提多高兴了，他调转马头立刻往回跑，正好迎上了从鲁国来的那些随从。管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管仲帽子也歪了，衣服也不整，慌慌张张的往回跑，这出什么事儿了？别问那么多了，赶快撤。这些人像一阵旋风似的跑了。鲍叔牙哭了，管仲，你不应该暗算公子小白。他跑到小白的跟前，泪流满面，他伸手要把小白扶起来。鲍叔牙心想，完了，公子小白让管仲这一箭给射死了，他恨得不得了。他刚要扶小白，小白一挺身坐起来了，他用袍袖擦了擦脸上的血，告诉鲍叔牙，您不要惊慌，我没事儿。啊，鲍叔牙大吃一惊，管仲箭射你的咽喉，你怎么还说没事儿啊？我感谢苍天，老天垂佑啊，老天保护我，这一箭要射中我的咽喉，我当时就完了。他这一箭射偏了，正好射在我领带的带钩上。哎呦，鲍叔牙这才把悬着的那颗心放下了。好险呐！恭喜公子，贺喜公子。 那这一箭没射中您，您怎么满脸是血呀？
小白这才告诉鲍叔牙，我知道管仲是神箭手，他箭射金钱眼，百步穿杨，我怕他再射我第二箭，就急中生智，把舌尖咬破了，吐出一口血来，我让管仲误以为射中我了，他要是再射第二箭，我就完了。原来如此，大家长出了一口气，都给公子小白贺喜压惊。大家这一着急上火呀，就把吃饭的茬给忘了，咱这饭还吃不吃啊？鲍叔牙一看，算了吧，哪有吃饭的功夫啊，有这功夫还不如早点赶到齐国。就这样紧赶慢赶赶回了齐国。到齐国之后，鲍叔牙召集文武，他挨着个的说服公子小白回来了，应该请他做齐国的国君。开始大家有点想不通，两位公子都在外边避难，公子纠由管仲保着，投奔到鲁国去了，小白在莒国，都去了姥姥家。现在齐国无君，他们回来了，这是应该的。小白要继位，那公子纠怎么办呢？他是老大，应该立长子为君。鲍叔牙先生，您想没想过这事儿啊？
我怎么没想？
公子小白和公子纠感情非常深厚，他要是听说弟弟小白继位了，公子纠会十分欢喜。我想公子纠啊，不会提出任何异议，你们就放心吧。